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赞美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秋天收获的季节，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自己面前。求你今天聚拢我们的时候，你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赶走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任何的搅扰。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对你要说话的人讲话。求你今天带领我们，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上一次几个月前我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谈到一个话题，就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系列的第二讲，这个系列有三讲，我们讲第二讲。第二讲就是上帝启示的四个特点。我们只有明白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人的启示的特点之后，我们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就豁然开朗。好，我们先回忆一下上次我们都讲到什么。上次我们在谈到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呢，他自己借用申命记上神借着摩西讲的话来回答魔鬼的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回忆一下第一讲我们谈到什么。上次我们谈到的是，首先上帝话是我们灵魂的食物。我们谈到了一个图画，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人呢，仿佛我们的人的灵魂呢，我们是一灵，我们住在这个肉体里面，就仿佛这个司机呢坐在这个车里面。大家知道这个车呢，无论多好，它都会慢慢的变旧，都会报废，对不对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将来会这样一样，但是这个司机呢，坐在这个车里面开这个车，就相当于灵魂在我们肉体里面。这个司机呢，他要吃司机才能吃的饭，对吗？这个车呢，他要加汽油。如果你给这个司机呢，加这个，你给这个司机加汽油的话，行不行啊？行不行？大家说，不行。所以呢，大家就记住这个，我们人呢，要不吃上帝的话，不学习上帝的话是不行的啊。大家知道，灵魂的食物呢，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又谈到这个上帝的话呢，在这里面神谈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有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只喂养肉身呢。你看我们肉身的喂养，我们的功夫下的都很大呀，对不对呀？我们华人最会做饭了，对吧？这个季节煲很多汤。那么我们的灵魂，你给它煲汤了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真正高贵的人，真正高贵的生活呀，不是只是坐奔驰车、开大住大房子、每天喝各种煲的汤、五星级酒店，这些都很好，这都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享受。但是这些不够，这不是高贵生活的全部。高贵生活是我们灵魂也怎么样啊？开奔驰、住大 house、住五星级酒店、喝各种煲的汤。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神的教会重要，神的话重要。好，还记得吗？大家上次我讲的这些，然后呢，耶稣基督自己解释这句话。注意，这是典型的以经解经的例子啊！你要讲讲圣经以后，你最好不要说我说我认为，你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话。那么耶稣基督说，大家一起念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基督说肉体是无益的。你看我们这个肉体都要报废的。你无论现在你多漂亮，你多年轻，多英俊，多潇洒，我也年轻过，我也英俊过，那现在怎么样？头中间都是秃的。我们的肉，我们的希望如果在于我们这个肉体啊，我们会失望的。所以神经常呢，如果我们只在乎我们的肉体的话呢，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玩笑里面，让我们，你越在乎的东西越让你失望。神让我们在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说肉体是无益的，他在乎的是什么？是他的话。所以呢，耶稣基督讲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很多人不懂这句话，说牧师这怎么理解啊？很多人呢，这些年我们讲道查经，在很多教会是固定的讲员，那么很多人呢约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谈到说，牧师，我说心里话，我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啊，怎么没，哪里有上帝的同在呢？凡是这样问的弟兄姐妹呢，恕我冒昧的说，我在喝咖啡的时候说话比较直率啊，和冒昧的说，我说一般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拿一个摄像头把他一天的24小时全部 video 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没有。这句话提醒我们，上帝的话呢，就是圣灵借着人能读懂的文字在和我们说话。你能摸着，你能感觉到，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有人亲吻圣经啊，我们弟兄姐妹领会上台的时候，很多牧师、老牧师手里要拿着圣经啊，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他的一种心里面的依靠啊，他说明他敬重神的话。所以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上帝借着各种人能读懂的文字呢，来和我们说话，来让我们显，来向我们显现。所以怎么能说没有上帝呢？怎么能说感知不到呢？这个季节是秋天了，结了很多果子啊，大家都吃蓝莓了吧？有没有人没吃蓝莓？今年还没有吃蓝莓的，有没有？有没有人举手一下？有没有？没有啊，都吃蓝莓了。举手一下，都吃蓝莓的举手一下，好不好？都吃蓝莓。那还有弟兄也不举手，也不也那个也不举手，那个也不举手。我不知道是，你要吃蓝莓，你就想一想，你看这个季节啊，就各种果子都下来了。那我们也得给神结果子啊。圣经中谈到的为神结果子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要什么呀？个人要为主活着，活出主的样式，因为我们是用他的样式造的，啊，所以我们活出主的他。另外呢，就是去传福音。让别人像你一样在神面前呢，成为神所造的新的人，所以这两个含义啊。秋天到了，提醒我们结果子。我们为神结果子，第一步就是要读懂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是灵，然后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神的话，一旦我读懂了，进到我体内能影响我的时候呢，神的话呢就把我体内的旧的生命拿掉了，然后就变成新的生命了。以前我想生气的时候可以不生气了。以前我不能原谅的，我可以原谅了。以前我抱怨很多的，现在我不抱怨了。以前我不能受委屈，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现在我能受了，不解释，我为义受苦。所以呢，这就是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再读一下这句话，来，约翰，大家记下来，约翰福音6:63，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基督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大家记下来这个词的意思啊，6:63。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解释了为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好，你要明白这些。然后呢，接下来神借着人讲话啊，神又借着他的这个使徒，又借着保罗讲说，这个神赐给我们各样各样的装备来抵挡魔鬼的进攻。抵挡魔鬼的进攻啊！其中，在所有的神赐的装备里面呢，有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啊！你看，各种英文的版本都指这句话，上帝的道指的是上帝自己的话，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很标准的以经解经啊！用保罗的话，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神借着摩西在《生命记》里讲的话，好不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就站立得稳。然后呢，这里面神说，在神赐给人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装备里面，只有一个是进攻性的武器呀。几个月前我来的时候讲到的，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什么？大家说，就是圣灵的宝剑啊！圣灵的宝剑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要拿着？怎么是拿着呀？我拿着这个遥控器，我能用，就是拿着。拿着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解释，就是能用。如果是那怎么样拿着呢？我要先知道神的话，神讲了什么话。所以入悟到现在为止，圣经都没有读完，这是不对的啊！要读完圣经，知道神讲的话，读懂神的话。第三个，理解神的话。第四个呢，在圣灵带领下，让神的话在我身上起作用，然后呢，就可以拿着它抵挡魔鬼的进攻了。你看，耶稣基督在三次抵挡魔鬼进攻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经上说圣经的话。如果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啊，在神赐的这些装备里面，唯有一个话，唯有一个装备是进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你今天小女孩，你穿着裙子，你晚上12点在大街上，你走一下，你试一下。如果你不得不走的话，你要有个防身的武器，是不是更安全一点？那么圣经呢，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拿着圣灵的宝剑，在我们走灵程的时候，在跟随耶稣基督走灵程的时候，都拿着武器。什么武器啊？大家一起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要在神的话上下功夫啊，就得好处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啊。 好，既然上帝的话是属灵的营养，那在营养吸收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四种疾病啊。如果把上帝的话比喻成我们是灵魂的营养，在营养吸收中有四种疾病，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我讲过这些吗？还记得记不得了？啊，记不得了。好，所以我要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大家一起说。第一个疾病，不能吃干粮。很多人认识上帝、信主、受洗之后很多年呀、啊。从来不读圣经，对上帝的话呢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听通过讲道听一点点圣经，这样做不对的。所以呢，他对圣经的理解呢都是在很粗浅的程度。第二个呢，病症是什么？
偏食。
就明明知道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你看他的圣经啊，约我喝咖啡那些同工的，我让他把圣经带来，一看我就知道，有的地方是翻过很多，有的地方从来没被翻过。比如说圣经中的利未记，很少有人翻啊。那么这个偏食导致你营养吸收不良，大家知道营养不良会有很多病症的，你经历过营养不良的病症没有啊？如果你一个月不吃菜，你试一下有没有口腔溃疡的病啊？所以神的话既然是我们食物的营养，如果我们不均衡的吸收，就会有病的。有病就会表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侍奉中、你做男人做女人中、你的婚姻中、你的家庭中，都会出来各种行为不符合神的原始的心意，其实他也是不知道啊，偏食。第三个呢，就是食而不化。那我现在不偏食了，我拼命吃神的话，但是呢，很多神的话他知道，但是不理解，根本不理解，一知半解啊，这样也不行。第四个呢，就是什么？大家说，饥不择食。哎呀，那我就什么都吃。饥不择食里面谈到两种情况，一共是吃转基因食物啊，今天那个转基因的这个属灵的食物也很多啊，要小心啊。今天我们也已经很难吃到完全的 organic 的有机的这个食物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保证自己吃属灵的有机食物啊。肉体的食物有机的吃不着了，但是属灵的有机食物可以吃着啊，就是你自己拿着神的话，拿着圣经好好读，读不懂了你教会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这都是神放在你身边的啊，你为什么不去找自己要准为自己准备有机食物吃啊？不要再吃哦，那个转基因食物。第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加工的食物啊，很多加工的食物，我们这个加工食物不是指的是被熬定的或者教会设定的牧师传道的他们讲解圣经，不是这些，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有些人拿出圣经的一点点的信息，然后加上各种心理学科学的什么所谓的东西，然后做出一种怪异的理论或者一种训练项目，然后呢去带领大家，这是很可怕的转基因食物啊，和那个加工食物。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呢？圣经提供的解决方案，什么解决方案呢？第一呢，就是存敬畏的心，你增加敬畏，你要敬重上帝啊。你说你爱爸爸，你爱你的天父，你天父给你写了66封信，你从来没读过，从来读一半就扔掉了，然后你说你爱爸爸，你这不是，你说是这谁相信呢？你自己相信吗？所以呢，要真的增加敬畏的心啊。第二点呢，就是要根据圣经讲啊，要怎么样？要直接领受神的话。你看魔鬼攻击夏娃的时候，夏娃没有直接领受上帝的话。然后呢，魔鬼攻击犹大的时候呢，犹大根本就不信。所以呢，不直接领受神的话，就给魔鬼留余地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觉。第三点呢，就是按正义分解神的道。神的话原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啊，你要不清楚的话呢，去学习。所以这三点呢，是上次我们讲的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的第一讲，就是我们要重视，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要知道自己在领受神话中有四个，至少有四个疾病要防止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讲第二部分，就是中间这一讲叫上帝启示的四个特点。那么怎么样按正义分解神的道，怎么样领受神的话呢？神的话呢，66卷圣经已经被讲了将近2000年了，所以呢有很多成型的一些规则我们已经发现了啊，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第一呢，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呢是从上到下启示我们的，这是上帝话的唯一的特点，不是唯一特点，就是上帝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从上，是上帝启示我们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谢牧师呢是这个你们教会这些桌子椅子的这个，他是做这些桌子和椅子的。假如说谢牧师是谢牧师做的，然后呢，谢牧师走了之后，这个桌子椅子在一起就开会啊，他们商量，哎，谁做了我们呢？是谁把我们做成这个桌子或椅子呢？他们就开会，开会啊，他们开会100年也不知道是谁做了他们，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没法，哎，有一天谢牧师开门进来了，谢牧师就把他们召一起，哎，是我做了你，当时我是工程师，我设计的你，他们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也是这样，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上帝除非启示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啊。好，我们具体来看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从上到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上帝启示是阶段的，是有过去，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啊。像犹太人就停留在过去啊，那是很可惜的。第三点呢，就是从初级到高级，上帝启示是从初级阶段走到很高级的阶段啊。第四点呢，上帝的启示是从影子到实体，就一开始不清楚，后来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啊。我们来讲一下这四个特点啊。好，首先我们看从上到下这个特点。我们人在积累了要做人要活下来啊，应该根据圣经说，大概有4000-5000年的历史的过程中啊，我们先积累了科学知识，我们得活啊，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天气，为什么有水，为什么有要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啊。科学知识是人积累知识的第一步，科学知识之后人满意不满意啊？人不满意。人在有了食物，有了安全，有了睡觉之后，还要明白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出现了哲学，哲学还不够，人们在哲学之外又发现，他必须心里面有一个洞，必须要去敬拜一种他以外的力量，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神学。大家知道，这个目前为止啊，据研究，现在大概有的神学就5000多种啊，各种各样的神学，人都是，他们特点都是什么？都是从下往上。从下方上去想象一个上帝啊，就像这群桌子和椅子在一起商量是谁造了他们，可是他们找不出来。这些神学里面的有个特点啊，都是从下方上找上帝。你比如说在海边居住的人呢，比如说他们就发现了海边有，他们造了海边，海上有个神，这个神可以保守他们。然后呢，在印度还有人把这个牛当神，把牛当神，还有呢把青蛙当神啊。有个牧师去印度去传福音，发现那个印度有个庙里面有很多他们敬拜青蛙呀，有这么大的青蛙在里面跳，把青蛙当神，向他青蛙祷告，求青蛙保守他们啊。还有的人呢就把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当神，比如说华人把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个三国演义里面有三国里面有一个关羽啊，就把这个关羽当神，时间长了把他当成正义的化身，这个把他当神，后来把他演变成他可以带来财的啊，人们对财产的期望呢就变成一个财产的神，所以很多这个地方呢把关公当财神。在加拿大能看见吗？能不能看见？你现在去吃，你们都吃过有一种叫越南粉，吃过吗？那个越南粉里面，每个越南粉店里面好像都有这个一个红盒子，里面搁着这个就是关公的样子，就是他们说是财神。我和很多店的老板谈过，你看人找神困难不困难？困难。就像这群桌子椅子在一起商量谁是造他们的，他们能怎么能找商量出来呢？商量10000年也商量不出来啊！除非神自己找人，才能真正的呢让有这个人对神的观念，因此出现了真理，就是圣经谈的真理。真理有一个特点呢，它是真正的神对我们的启示，神向我们介绍了他一点，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他为了让我们理解他，让我们和他有关系，让我们敬拜他，他让我们怎么样呢？理解他一点。因此呢，他有一个特点是从上往下，这就是我们讲神的启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神是从上往下启示的。啊，这个桌子椅子，除非造他的人来讲说，哎，我是造你们的，否则他们没办法知道啊。所以呢，现在有人说神学思想啊，现在神学大概有5000种了，大概有5000种，假设有5000种啊，我应该这样说，其中4999种你们都不用去研究了，他们都是从下往上找上帝，只有一种，如果说是神学的话，就是神启示的真理，神关于启示的关于他的真理，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啊，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神的话。好， 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启示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一起念来。从上往下，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从上往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人类知识积累的这个例子之外，还有没有例子了？比如说安息日，大家知道安息日是在圣经里神启示我们的。大家知道安息日在创世纪第一开始神就定义了，他歇了一切的功，就设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但是真正守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啊？然后在这个亚当夏娃那个时代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有没有啊？在诺亚时代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在亚伯拉罕时代有没有啊？没有。什么时候开始有啊？在摩西那个时代，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建立自己的民族的敬拜体系之后，才出现了神通过摩西让人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为什么说是从上往下神来的呢？因为他违反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这种本性。你拿钱去买了工，雇了工人来，买了牛和牲口，他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发工钱。那你安息日的时候不允许，连动物都不要工作，那这不是违反人的本性吗？他少赚了多少钱呢？而且还要付出，他们还要吃粮食，还要给工人工钱。所以这个安息日是明显是神的启示啊，是从上往下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因信称义。人自己想和上帝真正的神有关系的话呢，就发现自己有罪。那么怎么解决呢？很多宗教都是有个方法，就惩罚自己啊，通过或者做好事，谁做的好事越多，谁怎么样呢，将来离神越近，或者神接受他给他的好处越多。但是这个本身，这种神学本身就错在哪点呢？就错在了他理解的神是一个不公平的神。那有的人天生就比较贫穷，有的人天生或者身体有残疾，或者能力不够。如果靠在社会上做好事而决定了人和神的关系的话，那这个神岂不成了一个不公平的神了吗？那我钱多，我做的好事多。那我或者我身体好，或者我能力多一点，我这无形中就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但实际上呢，上帝造的是因信称义啊，上帝启示人说，让人走到了尽头，发现人怎么样都克服不了自己罪性的时候呢，包括自己的选民，然后神说这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只要信他的，信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替你我献的赎罪祭，本身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真正信主之后才开始愿意做好事，信主之前呢不靠做好事，但信主之后一定会有好行为，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因信称义一定是上帝的启示，一定是上帝来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啊。好，这样我们就更进一步理解。好，我们再看这个上帝的启示，从上到下来这个启示啊，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用救赎这个例子，我们用救神对人的救赎来做一个例子来看这四个启示啊。我们再看从上往下，最早人犯罪之后神怎么救赎啊？神赦免了人，然后呢，但是给他们裹上了皮子，动物皮子做的衣服，这就意味着有生命的死亡，就有罪就有死亡。罪的意思是我们被造之后没有按照上帝造我们的样式活着，那就是罪。木匠造了这个，工人造了这个椅子之后，这个椅子被用作去当什么？去当梯子，或者是去做别的事情。没有当椅子的话，它就是和当时工人造它的想法不一样，这就是罪，这就是圣经讲的罪。所以神在人赦免人的罪之后，开始救赎人。第一开始用皮子啊，动物死亡，然后呢，挪亚方舟。看神的救赎是，这都是神主动的，神主动拣选挪亚。在诺亚那个时代，人的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圣经描述还记得不记得？就是人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只要一睁开眼睛想的都是坏事。所以神灭了那个时代的人，只救了诺亚一家。这是神的行为啊。然后呢，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神感动以撒，神让亚伯拉罕去献，神感动以撒接受，感动亚伯拉罕接受，神主动。然后呢，神救赎以色列民族，神让以色列民族呢，在过逾越节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这是神主动的行为啊，不是被动的啊。然后呢，大家看，神救赎以色列人以外的人，就是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 大家看到进攻迦南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城市，当时妓女拉合，看见没有，他呢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所以神允许他军队在进攻的时候呢不杀他们家的人，他们家门窗上有一个红绳子。大家知道妓女在整个的人的道德系统里面被定义为最卑贱的一种职业，特别是在当时的这个民族中看。但是呢，神用他来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大家知道，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不认真神的时候，就是犯的是奸淫的罪，属灵的奸淫的罪。所以神用拉合代表所有的不信的外邦人，啊，神救赎他们。再往下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救赎所有的人。看见没有？上帝在救赎这个观念上，从上往下，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他主动的，他主动的去给亚当夏娃赦免，给他们做皮子，他主动的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主动的让以色列人呢过逾越节有羊羔的血，他主动的让拉合可以得到赦免，然后他自己主动的变成人，替人献赎罪祭，因为人才犯罪了。有人问我，牧师，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因为我才犯罪，你才犯罪了，所以他要变成你我的样式，替你我赎罪。这个大象、蝴蝶这些动物，他们树木从来没犯罪，他们神造他们，他们就是什么样，他们就是什么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对这些神以外、人以外的其他的受造物要表示我们的尊敬。他们神造他们的样，他们就是什么样啊？好，这重放到下，大家就清楚理解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启示的特点是什么？大家一起念来。好，这个启示要很这个，我们再用救赎来做例子啊。救赎做例子，神救赎人的时候还用这个图。神最早救赎人的时候呢，给人用动物的皮来遮羞，实际上意味着动物有死亡，要献祭才能赦免。然后呢，诺亚方舟。时间再往前推移到诺亚的时候呢，神又开始了新的救赎，对吗？然后时间再往前推移到诺亚的后裔里面，神从闪这一支拣选了亚伯拉罕，而由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产生了以色列民族。时间再往前推移到了以色列民族400多年休养生息成为大的民族之后，神开始救赎他们，用羊羔的血过逾越节。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行走，最后摩西去世，最后到了约书亚那个时代，开始呢进入迦南救赎外邦人，外邦人也在救赎之列，最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看见没有？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所以犹太人至今还停留在犹太教的人至今还停留在过去，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派来的赎罪祭，他们只认为耶稣是先知啊。所以这就是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啊！我们要得到最大的祝福，要知道神启示的整个的全部的。好，第三个神的启示，大家一起念来。从对，那我们再来看，还用救赎做例子，还用救赎做例子。最早呢，神救赎人的时候是一个动物的皮，好像是这个，但越然后之后就是诺亚方舟，越来越清楚了。再之后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将来上帝让自己的独生子替你我做赎罪祭的一个预表。然后呢，开始了以色列人门框上羔羊的血。然后呢，到了妓女拉合，他门窗上的红绳子。最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启示呢，从动物的皮到方舟，到献以撒。到羊羔上门框上羔羊的血，到门窗上的红绳子，最后呢，到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一步一步的从低级到高级呢？好，大家再看第四个，大家一起念来。神的启示从影子到实体，我们还用救赎做观念。你看最早的话呢，神用动物的皮来表示救赎的概念，这是影子。然后呢，诺亚方舟表示救赎，影子。然后呢，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祭物，影子。上帝把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要献上。然后呢，动物的羔羊，羔羊作为 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影子，然后呢这个影子越来越清楚了啊，然后外邦人妓女门窗上的红绳子影子，最后呢影子越来越清晰的聚焦一条，调好啪，正好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到实体了？好，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讲清楚了上帝启示这四个特点。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能把这个记下来，再去读阅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圣经是一本书啊，因为你有四条主线在替你把它们串联起来。好，我们第一讲谈到了属灵的四个营养不良的疾病，现在我们把神的四个启示和这个营养不良的疾病对应一下，看看为什么这些疾病一定需要得到纠正。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启示，从上往下的启示对应哪个疾病啊？对应哪个疾病？大家看，对应饥不择食。我们只能领受上帝在圣经里面纯正的教导，不能在圣经以外去吸收别的东西。如果我们饥不择食，这里面包括转基因食物和加工食物，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会把我们的属灵的灵体呢把它变坏。我们知道吃转基因食物对身体有害，然后呢吃加工的食物，各种香料香精色素啊，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害啊？那么如果我们吃这两种属灵的食物的话，对我们的灵体也有害啊。所以上帝的启示既然是从上到下的，那就是不可更改的，不可添加的，不是人造的，所以呢不能饥不择食。好，第二点，大家再看上帝启示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点，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对应哪个属灵的疾病啊？既然上帝启示有这个特点，那个哪个病要克服啊？就是偏食。上帝既然是这样启示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只读圣经的某一部分，你只了解圣经的一部分，那是不对的啊。比如说你从来不懂得利未记，从来看不到利未记里面上帝的心意的话，那你在理解基督信仰的时候，你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啊，所以不能偏食。第三部分呢，从初级向高级，这个对应哪个疾病啊？哪个疾病啊？就是不能吃干粮。上帝的启示是一步步的越来越深刻，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些信仰的基本的层面，我们永远不理解上帝的心意，那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面就会有问题，我们就不是属灵的，永远是属灵的婴儿，好像肉体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灵体啊还很小。第四点，从影子到实体。从影子到实体对应什么呀？对应哪个病啊？视而不化，就是上帝启示我们呢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圣经通读，我们要知道旧约新约长，新约旧约章，新旧约实在是一本书，学者们把它用新约旧约来分一下呢，目的呢其实呢只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之前和耶稣基督来之后部分这两个区分，但整本圣经都是上帝启示的话，所以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片面的理解上啊，我们要把整个的圣经的信息放在脑子里面，然后再去理解其中一句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好的吸收了神给我们的营养。好，这样今天呢我们讲了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的第二部分，我们谈了神启示至少有这四个特点啊，我们一起来再回忆一下。第一点，大家一起说什么？从上到下。从今后大家对神的话要敬重，要认真的读神的话，捧起神的话来之后，大家要心里面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说，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一本书，是上帝的话。过去的以色列人家当时没有电子版的圣经，然后有人问以色列的人家的妈妈说，如果你房子着火了，你先进去拿什么？他说我先进去拿的就是他们有自己手抄的圣经要抱出来。有些有智慧的以色列的妈妈呢，在带孩子的时候呢，因为圣经讲说上帝的话呢是甜如蜜的，所以他就把圣经这个上面呢，圣经上面找一块塑料布蒙上之后，上面搁上蜂蜜，让小孩抱着圣经都舔一舔，从小让他们知道神的话是这么重要。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敬重神的话，因为他是从上往下神启示我们的。如果你是真的信主的人，到现在为止呢，你圣经还没有读完，也没有读懂的，那赶快要明白啊！我们要清清楚楚的明白造我们的是谁，因为他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这样才能按他的心意去活。所以呢，我们真正的父亲呢是天父，他写给我们的66封信啊，66封信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要读懂啊。第二个特点，大家一起读来，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大家切记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新约而不知道旧约，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被称为属灵的富二代。属灵的富二代什么意思呢？就只知道爸爸妈妈今天赚了钱了，但不知道这个钱怎么来的。其实新约所有的话呢，都是旧约神讲话的基础上神又启示我们的。我们上次第一讲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些的话呢，我们从来不看旧约，那么就不对啊，我们不能很好的理解新约。反过来，如果我只读新约又不理解只读旧约不理解新约的话，也很危险，很危险啊。犹太人就是这样，犹太人今天呢，他们只读他们的希伯来圣经，他们不理解耶稣基督是谁啊。第三个特点，从初级到高级，大家一起读一遍来。从初级到高级，知道上帝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如果你现在只读新约，你一下拿到了因信称义，但你不知道实际上神在旧约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还没改名字的时候，神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当时还没有改名字的时候，就是因为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他还没做任何好事的时候，他的名字还没被神改过来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呢？称他为义人了。所以因信称义从哪里就开始了？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只是刚开始它是初级的，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启示呢是连贯的，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好，第四点，大家一起读来。从影子到实体，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上帝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的信息啊，尽可能按照神给的书的时间顺序呢，把它都读一遍。这样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将来你在侍奉主，在神的话上侍奉的时候呢，你就能做很好的侍奉。好，今天呢，我们就讲了神对人启示的特点，这四个特点。各位弟兄姐妹，秋天到了啊，我们要为神结果子了。所以秋天呢，也是一个开始心安静下来，开始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了。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呀，就在秋天就开始了。所以呢，我就配合各个教会呢，就把这个神的话的一些特点呢分享给大家。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主日，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也明白圣经呢实在是一本书。求你常常带领我们，在你话的学习上面能知道这四个特点，以至于我们在你话的学习和领受上常常是营养丰富的，常常是健壮的，以至于我们将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样。主，赞美感谢你，求你祝福也带领坐在你面前听你话又愿意行出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的名，阿门。